各位肢体早安，今天我们一起读启示录二章十八到二十九节，这是我们第五次灵修启示录第二章。求又真又活的上帝差遣他真理的灵引导我们进入他借着耶稣基督所启示的真理。这是七封书信中最长的一封书信，是写给小亚细亚的推亚推拉。推亚推拉现在的名字叫埃克西沙，它位于别加摩东南方50多公里。这一座城坐落在一个南北走向的河谷中，连接亚细亚北部的两条河流。这两条河流叫盖克斯河和荷马斯河，因此自古以来这个城就成为这个地区中南北交通路线上的重要枢纽。不过从政治文化来看，它实在是处于边缘的地位，因为别加摩占尽了政治和文化的风光。推亚推拉相对说来就成为别加摩的卫星城市。不过别加摩具有着经济上的重镇之美誉，这座城市专门从事金属和布匹的交易，拥有相关的铜业工会。我们在《使徒行传》中早就看到保罗走访腓立比时，在该地所结的第一个果子吕底亚，他就是从推亚推拉城来的布商，所以在当地这样的布匹的生产和交易以及漂染业是非常出色的。另外一个方面就是推亚推拉城他们特别善于制造光明铜。推亚推拉当时有一个炼铜工人组成的铜业工会，在整个地区极负盛名，毫无疑问全城都以他们的铜制产品为荣。此外第十八节光明铜一词在希腊文相当特别，以此啊也特别对推亚推拉教会起到重要的甄别作用。推亚推拉城的人会制造特别的铜，这样的铜只产生于推亚推拉，所以推亚推拉的工会将制作这种优质铜品的过程保密到家，因此只能从推亚推拉取得这种铜，从别的地方都无法得到。但是呢，基督却实实在在拥有一切的奥秘，一切智慧之事都在他里面藏着。推亚推拉有关铜的机密，不过是些微的反映出基督的智慧与独特。所以基督在此暗暗地责备那些想要在他之外向世界贪求知识和尊严的人。推亚推拉城离经叛道的领袖叫耶西别，耶西别是旧约圣经中的王后。这一位妇人引诱百姓行淫和拜偶像，这同样是小亚细亚异教徒主要的纵欲形式。正因为在推亚推拉公会常常定期举办庆祝活动敬奉他们的守护神，所以推亚推拉的信徒可能受到类似于像 耶西别引诱以色列人犯的罪，同样的罪，一方面拜偶像，另一个方面行淫乱之事。当地的社交活动中，就既有向偶像献祭的食物筵席，又有常见的淫乱苟合。考古学家在今天的特亚推拉发掘出一些古城的建筑结构，出土的钱币显示，在新约时代当地盛行崇拜太阳神阿波罗，后来阿波罗与吕地亚的太阳神合而为一，就成为他们当地的民间的信仰，也就是跟别加摩那样的盛行的政治高压以及崇拜凯撒相比，推亚推拉城是一个在经济上兴起极其世俗化的城市，而这样的特点呢，也影响到教会，以至于教会中也开始有耶西别这样的勾引，也使信徒走一条世俗化的道路。而推亚推拉教会呢，跟以弗所教会也正好相反。以弗所教会呢，是有真理，没了爱心，而推亚推拉城的推亚推拉教会呢，却是有爱心，却容让了真理，也出卖了真理。因为整个教会竟然容让那自称是先知的妇人耶西别教导神的仆人，引诱他们行奸淫，吃祭偶像之物。主曾经给他悔改的机会，他却不肯悔改他的淫行，所以主要叫他卧病在床，而那些与他行淫的人若不悔改所行的，也要同受大患难，而主基督也要杀死他们的党类，叫众教会知道只有主是察看人肺腑心肠的，也是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至于推亚推拉其余的人，一切不从耶西别教训，也不愿意追求那些所谓的撒旦深奥之理的人，上帝也告诉他们，主不将别的担子放在他们身上，他们已经有的要持守，只等到主来。而那得胜又遵守主命令到底的，主就赐给他们权柄制服列国。基督徒必用铁杖辖管他们，将他们如同摇户的瓦器打得粉碎，就像主从父领受的权柄一样。在这里使我们非常的感动，因为这一封信使用了诗篇第二篇作为一个背景。在诗篇第二篇中，权柄因着主耶稣从死里复活赐给了这一位弥赛亚，他要有审判和拯救世界的权柄，这是中保性的审判与拯救的王权。但是主耶稣应许说，尽管目前世人看你们不起，但是主却赐给你们这样的权柄，使你们将来可以粉碎一切敌基督的势力，也能够来显出基督的尊贵荣耀，以及基督徒的尊贵与荣耀。你听，主耶稣基督把教会和他自己放在一起，也把天父给予他的权柄赏赐给教会，使所有忠心到底的人得着上帝借着基督所赐的诚心，这岛上最明亮的星表示着真理之光的照耀。以此基督把这基督徒的尊贵权柄以及审判世界的大权柄 都活化在每一位基督徒面前，从而让人可以不再羡慕这个世界，而是向着神来有忠心，也向着神能够愿意格外的尽忠。我们特别感谢神借着给推亚推拉教会的信，我们特别能感受到跟我们今天的关联还是非常密切的。今天一方面固然我们有着到底教会是以凯撒为主还是以基督为主这样的选择，但实际上更影响教会的就是这里所提到的世俗化的危机。当整个世界看似蓬勃的发展，经济上越来越给人提供便利快捷幸福的生活的时候，教会能真正持守得住分别为圣的地位和情怀吗？我想这对教会是非常大的考验，对每一个弟兄姊妹也是极大的考验。有一年我在教会中举办过多次的工作与信仰的研讨会，在众多的研讨过程中，我们由衷的发现，我们的确应该鼓励弟兄姊妹在各行业各领域为主发挥光盐的作用，能够做到优秀杰出，好将荣耀归给神。但是我们也发现成功神学如洪水猛兽一般盘踞在每一位渴望在世界上获得一席之地的信徒的心中。这样的洪水猛兽一旦被引发出来，每一个在世界上疯狂如陀螺般旋转的人想停都停不了。所以上帝给这末世教会几乎不见上帝鼓励每一个人如何去拥抱这所谓美丽的世界，而总是来提醒小心提防这个世界世俗化跟高压化的双重的咄咄逼人的攻击。上帝的担心难道是多余的吗？上帝对我们的警告难道是多余的吗？当然不是多余的。我们就看见教会失去了为主发光能力，与世界越来越混同，鼓励大家去获得成功，获得更多利益的时候，我们也许真的就像罗德渐渐挪移帐篷，走向索多玛、俄摩拉了。所以教会如何既持守神给的福音使命、文化使命，鼓励大家承担各样的文化使命，又能够在各样的文化使命的担当中向主尽忠，实在是需要上帝把这一个荣美的意象摆在我们每一个人面前。因为主耶稣的眼目能分辨谁是真信主的人，弃绝上帝之道的人在别的地方寻求撒旦深奥之理，相信假宗教那些骗人的承诺，以为可以得着奥秘的属灵知识，但满足于福音的人只要持守信仰，不与世俗妥协，不渐渐挪移帐篷，就不用惧怕，也不必承受别的担子，反而在主里是走一条真正的轻省之路。尽管看似艰难，但是有主赐的尊严与同在，有上帝所给的应许，又有什么更难之处呢？但愿我们都能深思明辨。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谢谢你借着给推亚推拉教会的信，让我们看见今天教会中常常遇见的这样的光景， 也就是世俗化各样的渗透与诱惑。愿你赐福给你的教会，让教会能刚强壮胆，分别为圣，也能够倾心向你，忠心到底。愿你赐福引导，也求你败坏一切耶洗别在教会中这样的拜偶像与世俗化和淫乱的诱惑，让你的百姓都能洁身为主。以上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